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76集18。他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长期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一次躺下就熟睡了。斯特列里尼科夫在他那里留宿，他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夜里醒了过来，翻下身子，被子滑到地板上，他又把被子拉好。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又香甜地睡熟了。他在后半夜开始做起短梦来，梦见了他童年的事儿。一下子梦见这个，一下子又梦见那个，画面十分清楚，许多细节不像在做梦。在梦里，他母亲画的一幅意大利海滨水彩画挂在墙上，绳子不知怎的就断了，画框砸在了地上，摔碎的玻璃声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吵醒了。他的双眼睁开，不是那样的，估计是安吉波夫，拉扎的丈夫帕维尔·帕夫罗维奇，也就是斯特列里尼科夫，他在开枪吓唬那些狼。不，别胡说了，这的的确确是画框从墙上掉下来的声音，画框就躺在了地板上，玻璃被震得粉碎了。他确定了之后，又继续做着梦。他醒来后觉得头非常疼，睡得太久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谁，在哪里，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立即就想了起来，我把斯特列里尼科夫留宿在这儿了，很晚了，得把衣服穿好，他可能已经起来了，如果还没起来，那最好把他叫醒，煮些咖啡，我们一起喝点咖啡。帕维尔·帕夫罗维奇，没人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沉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条不紊地把衣服穿好，进了隔壁的房间。斯特列里尼科夫的皮军帽就放在桌上，可他却不在。估计是去散步了吧，医生想着，帽子都没有戴，是去锻炼身体了吧。今天就得把在瓦雷金诺的生活给结束了，回城里去。今天又晚了，我又睡过头了，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升起炉子后，就提起水桶去井边打水。离台阶不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罗维奇的尸体就横躺在路上，洁白的雪把他的头埋得深深的。他自杀了，子弹穿过了他左边的太阳穴，周围的血和雪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暗红色，向四面八方喷射的血珠与雪花在冬季的严寒中翻滚成暗红色的小球，就像是被冻僵了的花椒果。第15章结局。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死前最后8年或10年的故事，只能做相当简短的介绍了。这期间，他的身体日益衰弱，思想日益颓废，医学知识、临床技巧以及写作才能也日渐消失。曾有一段时期，他重新振作，摆脱了抑郁颓废的心情。但是很快，他又变得对世间的一切，还有自身，都漠不关心。他这些年原有的心脏病也日益严重，尽管他在世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但是对他的严重程度却并不知晓。新经济政策刚开始时，他就回到了莫斯科。新经济政策实行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摇摆动荡以及虚假的时期之一。这段时期 日瓦格越发消瘦、孤僻、邋遢，这比他从游击队回到尤利亚锦时还要更甚。一路上，身上值钱的衣物已经被他换成了面包，为了不赤裸人前而又换了一些破旧的衣服。最后，第二件皮袄和一套西装也被他换成了吃的东西，因此当他来到莫斯科大街上时，就只剩下一顶灰色的皮帽、一副裹腿布以及一件没有纽扣的囚服式的破烂军大衣。拥挤在首都广场、人行道以及车站的无数红军士兵的穿着打扮和他的穿着打扮并没有任何不同。他并不是独自一人来到莫斯科，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俊秀的年轻农民，他也是身着士兵服，他就这身打扮地出现在莫斯科幸免于难的几家人的客厅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是在这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所幸的是那些人都还记得他，招待了他们，并且问他们回来后是否洗过澡，因为现在斑疹寒伤仍然十分的猖獗。刚到莫斯科的那几天，那些人便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述说了他的家人离开这儿去国外生活的情况。因为怕羞得有点过分，两个人都怕见人，倘若做客时非要交谈不可，便尽量避免单独前去做客。他们两人总是一同出现在熟人聚会上，这两个高挑消瘦的身影总是躲在不起眼的墙角，不和任何人交谈，在角落里无声地度过一个晚上。这位衣衫褴褛又高又瘦的医生身旁站着一位年轻的伙伴，日瓦格就像是传说中寻求真理的修道士，而陪伴他左右的年轻人则像是言听计从、盲目跟随的信徒。但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二，快要抵达莫斯科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上了火车，而此前大部分路都是靠走的。途中经过的村庄不见得比他逃出游击队时见到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村庄要好到哪儿去，只不过那时是在寒冬穿过俄罗斯最远的地方，而现在正值夏末初秋，天气自然是温暖干燥，因此很方便行走。他途中经过的村庄半数都人迹罕至，像是征战的战场一样，土地荒芜，庄稼弃割，征战所带来的后果确实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这场战争是内战而已。临近十月的最后两三天里，日瓦格一直沿着陡峭的河岸走，他的右边是迎面而下的河水，一片从大陆延伸到天边还未收割的田野在他的左侧。田野的路旁栽种着一些阔叶树木，其中柞树、榆树和槭树居多。从深谷到河边都生长着这些树木，它们就好像是峭壁或陡坡一样矗立着，道路都被它们截断了。无人收割的麦田里，黑麦因熟透而炸开了。麦田地上全是些散落的麦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抓了好几把塞进嘴里，费劲儿地咀嚼着。在这种不能煮粥的艰难困苦下，只能生吃它们来填饱肚子。这些生麦粒儿着实难以消化。这些暗褐色的黑麦粒儿就像是乌色的旧金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还未曾见过这种黑麦粒儿。按时收割的麦粒儿颜色要比它们浅得多。这片田野没有火光的火红色，正在无声地呼救着。它被寒冬的天空冷漠而平静地从天边包裹起来，
中间发黑，两边泛白的雪云正在天空中不停地飘荡着，好似阴影从人脸上掠过。任何事物都在按着规律移动着，河水、大陆、行走在大陆上的日瓦格，还有云层都是和它朝着同样的方向移动着。田野也不再是静止的，有东西正在沿着田野移动着，田野也因此而不停地颤抖，使人顿感厌恶。如今田野里老鼠已经泛滥成群了，医生因为天黑的缘故而不得不在田野里过夜时，他的身上、手上、裤子里、衣袖里总会被老鼠光顾。到了白天，老鼠就三五成群地在他脚底下跑动着，倘若要是被踩到了，这些老鼠就会尖叫一声，而后便会在地上看见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那些曾经是家畜的长毛看家狗也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野狗，成群的野狗跟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后，和他保持了相对较远的距离。他们不停地相互使着眼色，好像在商量什么时候扑到医生身上去，将他撕成碎片。他们依靠腐尸延续生命，不过田野里成堆的老鼠，他们当然也不会嫌弃。他们神气十足地尾随着医生，并且远远地盯着他，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似的。令人奇怪的是，这些野狗不进树林，当医生越来越靠近树林时，他们稀散地跟在后面，接着便都转身往回跑去，最后消失在视野中了。那时树林和田野简直是天渊之别，田野因无人照看而变成孤儿，犹如在独自一人时遭受诅咒，而树林则因为获得了自由，尽情地展现自我，好像刚刑满释放的囚犯。倘若是在平常，这些核桃早在青涩未熟时就被人们，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打落了下来，而如今山坡上和山谷里的核桃树却是果实累累，无人触碰。那些金黄色的树叶好似因饱经风吹日晒而变得粗糙不堪，积攒着厚厚的灰尘。果树上一串串成熟炸裂的核桃，三颗四颗地连着，好像是被绳结或者是被布绑在一起。这些熟透了的核桃沉甸甸地挂满了枝头，虽然此刻还在树枝上，可好似风一吹便会坠到地上。这一路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嘴里不停地嗑着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里满是碎核桃。往后的一个星期，这些核桃便是他充饥的食物。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眼里，田野就好似患了重病，发着烧，说着胡话，而树林则是大病初愈，正容光焕发着。三，医生曾经经过一座被烧得精光且荒无人烟的村庄，可以看得出来，这座村庄只在靠近河边公路的地方盖房子，而河对面则没有盖房子，只有几间房屋还算成型的残存着，但是也已经被熏得漆黑，屋子里面也被烧焦了，同样没有人住在里面，其余的房子早就化为灰烬了。断壁残垣中还可以看见几只熏黑的烟囱。河对岸的峭壁上满是坑，这些坑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留下来的，他们此前就是靠挖掘磨盘石来维持生计的。在尚存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还有三块未凿成的磨盘残存了下来，这间幸存的房子也没有了人烟。这是一个寂静的傍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房子，刚一进门就像是刮起一阵风一样，地板上堆着的干草屑和麻絮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原本贴在墙上的糊墙纸不停地晃动着。农舍里所有的东西全都动了起来，发出沙沙的声音，成群的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原来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已经被成群的老鼠霸占了。医生离开了这间房子，太阳已经朝着田野的尽头慢慢地落了下去，河对岸的景色被黄昏的余晖笼罩着，几株树孤零零地矗立在河对岸，暗淡的倒影直向河心伸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穿过大路，坐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休息。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从峭壁下边伸了出来，而后看见了肩膀，最后看见了两只手。有个人提着满满一桶水从峭壁那边走了过来，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不动了，他的半个身子已经露在峭壁外了。
好心的人，你要不要喝水？求你别碰我，我也不碰你。
谢谢你，让我喝点水吧。你出来，不要害怕。我为什么要碰你呢？
那个提水的人从峭壁后面爬了出来，原来是个少年。他赤着脚，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和气地说着话，但是少年仍旧用惶恐不安的眼神盯着他。出于本能的反应，少年突然满怀希冀地激动了起来。少年激动地放下水桶，朝医生扑了过去，但才刚奔了几步便停了下来，低声自言自语道：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肯定是在做梦。对不起同志，原谅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我觉得您是我相识的人。
是呀，是呀，
您是医生叔叔。
您是？
怎么您没有认出我吗？
抱歉，我似乎真的是忘了。
我们是乘坐同一辆军用列车离开莫斯科的呀，我们还坐在同一个车厢里，我是被赶去做劳工的，还有人在旁边看押我们。
原来他是瓦夏·布雷金。少年跪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面前，亲吻着他的手，泣不成声。瓦夏的老家维列季尼基镇遭受水灾，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当村庄被洗劫一空并焚毁时，瓦夏躲在凿磨盘石的山洞里，但是瓦夏的母亲却以为他已经被抓走了，伤心欲绝，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那条河正是医生和瓦夏面前的这条河。据说瓦夏的姐妹被另外一个县城的收容所给收留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带着瓦夏一同前往莫斯科。去往莫斯科的路上，瓦夏向他说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